下面我们来关注联盟党政府的2019预算案。该预算案正式出台之后，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买选票的宣言，还是有实实在在可以兑现的承诺？比起上一个财政预算案，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讲师邓兴说，这个预算案更像是给工党挖了一个坑，特别是对于预算案中提到的财政盈余。邓兴认为是近年来铁矿石价格上升等和联盟党无关的因素导致的。对于其中提到的1000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邓兴认为目标很宏大，要实现似乎遥遥无期。但是邓兴认为这个预算案当中也有几个对选民非常实际的好处，在一个选举年的财案当中是极有可能兑现的。首先，邓兴认为这是一个买选票的预算案。
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反反复复，这个从一开始到最后，而且呢中间不断的这个我们的财长都在讲啊，这个政府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们只有要这个政府我们才能够实现这个东西，只有这个政府能够有这个财政盈余，只有这个政府，反正从头到尾你可以看见到他是把所有的过去6年，就是说甚至是可能说澳洲历史上的这样一些好的事情全部就是归拉到这个联盟党政府的旗下，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预算呢能够挽回这个联盟党的下滑的这个民调下滑的趋势呢，能够为这个联盟党呢注入最后一剂强心针吧，然后希望他能够再用这样一个预算呢来使得联盟再次当选。我想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有评论说，大多数的选民应该不想让联盟党政府再继续连任了，所以这个财政预算案到底说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而且联盟党就可以在这个财政预算案之中提出很多很好听的承诺。你对这个怎么看？
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一个就讲就是宣布他们要有71亿 7.1 billion 这个财政盈余，而且就这个呢当然是非常夺眼球的，因为这个澳洲的这个预算已经有12年没有盈余了，这是第一次盈余。所以说他，而且呢在此之上呢他还说，我们不仅仅是今年要有盈余，我们未来的4年盈余每年都会要增加然后最终呢我们一共要有，就是未来4年要有450亿盈余。因为你要预测未来4年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是很难的，就比如说今年的这个盈余，它为什么会有盈余，其实有很多并不是它能够掌控的因素，比如说是铁矿石的价格上涨了，还有呢就是因为失业率降低，有更多的人工作，那么这两个情形呢就是对今年的预算盈余呢是两个比较主要的这样一个贡献因素。那么这个呢根本不是他能够一个政府能够掌控的，而但是作为财长来讲呢，他反反复复来讲，哎，之所以我们会有盈余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是我们联盟党政府做了什么什么好事。那大家可能就不得不回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啊，第一你过去5年干嘛去了，是不是啊，你不是说一开始在当选之前6年前当选之前就说要使得这个预算盈余搞，为什么等了6年等了5年才搞这个预算盈余呢？第二呢我就觉得有一点忽悠吧，因为其实我就是说很多不可控因素，未来的经济会如何走向，那么失业率是否还是能够这样子，那么国际市场上对于这样一些矿石啊或者石油的价格是不是还能够保持现在的这样一个涨势，这个都不确定。他能够预测到未来4年的盈余，而且说了这么多，我就觉得首先大家想搞清楚一下到底是中间有什么假定。没有这个假定，我是觉得我不是太相信这个盈余会实现。
在这个财政预算案里面，你觉得比较好的承诺是什么？能否真的实现？
我觉得关于减税的这个承诺呢，应该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问题吧，因为这是大选年嘛，不管是哪个党他们都肯定不可能反对减税，所以他讲到的几个减税，一个是给相对中低收入的人的这个 tax offset， 另外呢是把这个税率呢，收入四万五以上的人的这个税率边际税率从32.5%降到30%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多的问题是通过上院，而且呢就是立法。还有一个呢，他提到的就是给中小企业业主呢，就是一次性的资产扣税呢是由25,000呢增加到30,000。另外呢，他把能够有资格获得这个扣税的资格的这样一些 business 呢是扩展到了年营业额高达50,000,000的这样一些 business。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所提到的这个 energy bill 的energy support assistance payment， 也就是给一些家庭，我觉得就像发红包一样的啊，75块钱，然后125块钱，就是这个呢，肯定不需要经过法律，这个是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啦。
对于这个财政预算案，也有观点认为它有可能是一个走过场，所以你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预算案？比如说是以走过场的态度，是看看而已，还是你觉得它的这个财政预算案确实有可以起到争取多一些选民回到联盟党的身边这样的一个作用？
他肯定在他的这个选择哪一些项目做支持的这样一个选择上面，他是确实有这样一种考虑。比如说他提到一直在提到这个要说未来的四年内要增加1,250,000个工作，但是怎么做增加怎么做这个通过什么程序他通通没有讲清楚。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大手笔，就是讲到了未来的十年内他要投资1,000亿去用于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一种建设。那么这个建设中间呢，其实是中间我感觉最后能不能形成就很难讲，要一看下一届政府是不是他们，就算是他们是不是会把这个1,000亿的这个投资都落到实处了，我觉得也是一个大问号的。所以说
可是你说的这个如果是发生在工党的身上，同样也会有这样的问号，对吧？
是这个，因为你要是这么大一些项目吧，这个1,000亿的项目十年的事情，首先是很多很难讲。第二呢，哪怕我们就讲吧，比如说未来一年他是说要投资40亿去做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有一些呢，比如说可能会很容易，比如说他去投资啊，建立一些这个停车场啊，投资一些改造一些这个拥堵路段啊，这些呢我觉得可能不会太难。比如说，但是呢，你比如说他讲到要提到就是要从墨本和吉朗之间呢要建一个这个快速的高速铁路吧，那这个从立项到最后成型可能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呢他也讲到还要做同样的事情在悉尼和乌伦港还有这个布里斯本等等，这个
反正全国他都照顾到了，包括塔斯马尼亚、
这个、对，就是说也许可以做到，但是呢这个更多的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不是这个 budget 可以考虑的事情吧。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这次联盟党的这个预算案比起他们上一次的那个预算案更为夸夸其谈，而上一个预算案更为实际？
对，上一个预算案它是非常实际，因为它就是一个呢就是他也考虑到就是今年的这个大选，但是呢他更多的可能就是说我如果继续执政下去我会怎么样子。但是这一个呢，我的感觉就是他是不但画了个饼，而且挖了个坑，就是给假定这个雷狗如果这个当选的话，那最后呢这些事情将来都可以来说这个工党呢。你看看如果我们自由党当政，我们可能不是给你就是说出现财政赤字，反而我们是有45亿的财政盈余，反正这个事儿反正我们说过了，工党如果下一届不能够能递交一个财政盈余的预算的话，那肯定会被这个联盟党可以就是说批得体无完肤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确确实实他这一个财政预算案是在12年来的第一个财政盈余，从这一点角度来讲，不管是运气还是怎么样，大家是没有办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的。